爸爸提着菜刀蹲在门口，还有他被妈妈咬得鲜血淋淋的手指。姐姐多年活在被家人追逐的噩梦里，直到有了自己的女儿，心里的怨恨被掀开。妹妹坦然享受父母的偏爱，却发现只有成绩优秀才能维持亲情。高二被抑郁症折磨，深夜常常绝望地大喊，两姐妹的人生如何翻转？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读者朋友，家人，你好，今天为你带来的文章是80后姐妹的重生，走出爱无能，走出抑郁症。姐姐，我不再是爱无能患者。文赵飞。我成长于一个充满争吵和战争的家庭，爸爸提着菜刀蹲在门口，还有他被妈妈咬得鲜血淋淋的手指。这样的场景偶尔想起来，仍是历历在目。从我记事起，自己就是一个充满害怕、胆怯、不敢表达的孩子。我不会说自己的性格完全是父母造成的，因为每个人回应伤害的方式会有不同。我只能说，爸妈的夫妻关系和相处模式，在我的人生历程里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印象很深的是爸爸的挑剔和冷漠，以及妈妈在我们面前对爸爸无休止的控诉和歇斯底里的愤怒。在我的梦境里，最为绝望的一个，就是我梦见自己拼命逃跑，后面追我的狰狞面孔竟然是熟悉又全然陌生的爸妈。许多年来，我在梦里都是一个藏在桌下、床下的小孩，充满着恐惧和羞耻。从记事起，我就常常从梦中尖叫着醒来。现实和梦境扭成了一股巨大的黑暗势力，使我在惊恐和怀疑的情绪里活了20多年。这20多年，我极度害怕别人对我冷漠，害怕被拒绝。我在缺爱、恐惧的心态中，曲解也放大了别人的态度，然后用自己的解释继续伤害着自己。高二下半年，本身性格的脆弱和幽暗，再加上所谓的失恋，使我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身边常备一瓶安眠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会结束生命，但是这一瓶可以夺去生命的药，却让我有了些许安全感。它的存在让我感到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掌握感，因为我的痛苦似乎可以随时由自己结束。在最绝望的时刻，我听到了福音。虽然当时听到的福音根本不完备，但是我的心却被超越语言的爱和全然的圣洁抓住了。这爱和圣洁的感受，这满足了我缺爱又恐惧的心灵，使我稍有力量面对随后的学习和人生。当时没有教会的牧养，我也不知道要读经祷告，我甚至不太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但是每天看到圣经在我身边，我的心好像变得安稳踏实一些。它在那里似乎无声地提醒我，人生好像也不全然是绝望。上了大学之后，仍旧没有教会，仍然不懂真理， 圣经对我仍像救命稻草似的摆在枕边。直到大二，就读外语系的我，因着一位美国宣教士的推荐，才找到当地教会。此后，我的信仰生活稍有转机。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我的生命成长极其缓慢，甚至现在最终停顿不前。但神仍然没有弃掉我。神就是爱，我知道这一真理14年了。然而，它完全到达我的内心深处，也走了10几年。这期间，因着自己成长过程中爱的经验的缺乏和残破，我只能体会到他一丁点儿的爱，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羞愧自卑，看自己为不配，无法完全投靠在天父的怀抱里。我自以为信任神，但事实上不是完全的信任。一个不健康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信任只是意味着少一点怀疑罢了。那时的我很喜欢称神为主，却很难坦然地称他为父。顺服他似乎比爱他容易点。虽然理智上看似承认天父无条件的爱，但我的内心最深处其实更相信，天上的父和我肉身父母一样，我需要谨小慎微才能不惹怒他，我需要好好表现才能被他喜欢，被他接纳，我需要做到。然而我错了，在我有了孩子的2年后，神差派他的使者一位院牧，对我的内在生命进行了根本性医治。我终于真正知道并感受到耶稣基督不考量、不撤销、不控制的爱，他不期回报地给出了，在拔出了生命的诸多杂草之后，我泪流满面地收到了。4年前，主接着在服事中受到的伤害和怀孕本身，使我走进了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死印幽谷。从教会而来的伤害是导火索，引爆了我原本就焦虑和黑暗的痛苦。当我成为母亲，我对爱和委身完全的无能暴露了。之前在没有孩子的婚姻里，做妻子的我虽是缺乏信任并极度没有安全感，感恩的是神所赐给我的丈夫用他自己的方式竭力地忍耐我、爱我。然而做母亲所要求的付出完全超出了我的生命所能给出的，这是我在被主医治前所经历的完全破碎。坦白地说，我没有任何爱的能力，我在难以信任、没有安全感的情绪里活了20多年，我又怎能面对一个吃喝拉撒睡全部依靠我的个体？最要命的是，孩子不仅需要身体的供应，他更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爱的连结和情感的供应。可是，作为妈妈的我，自己都没有这样的爱，我该怎么给他呢？于是，我在完全没有的状况下，努力的给出，就是为了宝宝不再经历他母亲曾经经历的爱的缺失。生命极度黑暗痛苦的妈妈，和一个尽心给予爱和安全感的妈妈交织在一起，那种压抑和透支可想而知。这4年的时间，是我从一个受伤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喜乐的妈妈的历程。天父把我里面隐藏的最恐惧、最无助、孤单和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感的情绪都翻出来了。可以说，我在对父母的抱怨，并在到天父面前的哭泣中，度过了怀孕期和养育女儿的前2年。当然，我惊喜他的到来，我惊喜他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和喃喃学语的整个过程。但是我发现，我越惊喜他带给我快乐的同时，就越怨恨自己的父母对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惊喜。我怨恨为什么我可以把自己微小的爱全部拿出来给孩子，他们却把我随便丢给奶奶喂养，然后反过来说是奶奶使我变得内向任性。事实便是，天父从来都没有想改善我们，他是要完全更新我们，他要我们全人活得健康喜乐，也在与他与人的关系里自由地享受爱，也给予爱。所以他不留下我的痛苦让我怨天尤人，他完全暴露了这个伤口，然后再用耶稣死里复活的爱和能力使我痊愈成长。当我走过这段经历时，我发现自己可以爱得更多，爱得更纯粹，有时甚至可以不要回应。他的杖和竿引领我走过了死硬的幽谷，经过了最孤单绝望的时刻。当走过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不再是那个对爱无能的行尸走肉，我竟然成为一个快乐的常有信心和温柔的妈妈。在爱里没有惧怕，却是如此。如今我可以饶恕自己的爸妈，更爱他们，因为他们本也是受黑暗压制的缺乏爱的能力的人。只有耶稣的爱能使本都是罪人的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毫无阻挡。如今当女儿跑去给蹲下的老爷一个最亲密的拥抱的时候，当老爷和女儿玩打电话过家家的时候，当妈妈转述爸爸提到我们时说看他们一家其乐融融很温馨的时候，当妹妹说妈妈得知她做全职传道人反应很温情的时候，我再一次知道耶稣基督在我家掌权了。深愿那一天快一点到来，妈妈能够更深认识耶稣的救恩，爸爸能够回转归向天父。那一天我便再一次在天上的父面前重复起初到如今一直有的感动，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如今住在我心里的不再是那个很无助特别害怕表达的小孩子了，我愿意坚定注视所爱之人的眼睛，我愿意放心拥抱，也愿意并且能够付出爱。即使偶尔也会害怕被拒绝，这害怕却不能成为我人生的基调，不能再控制我。现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如今31岁的我宛如新生，终于真正体验到脱去旧人穿上新衣这一真理。与我这一真理不单是基督徒一生需要经历罪的对付和生命建造的过程，这一真理也是刹那之间生命的转换。披戴基督的义袍，在爱里完全相信天父按着我的样子接纳我，坦然无惧地奔跑，奔向那迎接浪子回家的老父亲怀里，这便是永生了。
妹妹走出抑郁症，走出叛逆，文赵赵。爸妈的罪互相发酵，互相喂养，互相侵吞，以至于我和姐姐从小在罪中长大。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冷漠麻木， 姐姐学会了迎合众人以免受伤，而我学会的是桀骜不驯，同样是为了避免受伤。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唯独没有学会的是如何真正的去爱人爱己。相比姐姐从小被送到奶奶家的境况来说，我的情况似乎好了许多。我比姐姐小四岁，从我出生而起就在父母的身边长大。无论他们的工作多么繁忙，在这个层面来说，我和父母的关系，尤其和爸爸的关系，显得缓和和温馨了一点。我用了很多年一直想不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爸爸看起来更宠爱我一点。他抱着我给我讲许多故事，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上学，他在同事亲戚面前也常常夸耀我。年少无知的我，很多年都以为是因为我天生更加聪明伶俐，更加惹人喜欢，更加有资本得人夸耀。当然，这一切更的参照是从小在家中不敢大声说话，怯懦眼神中带着一丝幽怨的姐姐。所以大家应该明白，在没有认识真理以前，我的理所当然的宠爱是我打压姐姐、排斥姐姐和伤害姐姐的最佳武器。那些年趁着姐姐暑假去奶奶家的日子，爸爸会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去镇上最繁华的公园吃烧烤和酸奶。那些年我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上学前把姐姐支走，自己偷偷向爸爸要额外的零花钱。那些年我用冷嘲热讽的眼神和语气来告诉姐姐，你就是笨，你就是不讨人喜欢的孩子。那些年在姐姐的梦境里，她疯狂奔跑，后面狰狞面目追逐她的不仅有爸爸妈妈，还有我，她的妹妹。这是她因着爱不愿在上文里说的。那些年我们在原生家庭的罪的捆绑中，失去了四口之家本应该有的和睦与温馨。但是我在父母的宠爱中得意的日子并不是那么容易。我发现爸爸很容易对我生气，即便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发现妈妈在人前疯狂地夸奖我，只是为了得到自己一丝的价值感。于是小时候的我常常想尽办法来让爸爸妈妈易怒的情绪平息下来，我想尽办法来取悦他们，减少他们的冲突和吵架。年幼的我也终于找到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好成绩。他们拿到成绩单的那天，是他们脸上有真正笑容的日子，也是我们一家人可以没有埋怨的语言，没有冷漠的眼神，没有麻木的表情去吃饭的一天。所以从小成绩对我来说是命根子，我可以不要老师，不要小朋友，不要姐姐，但我唯独不可以没有成绩，因为那是维系我与至亲最重要的纽带。上了初中，可能因为年龄的增长，爸爸对我不再有那么多的宠爱和表达，我自己也在压抑中变得叛逆，变成问题少女。我逃课，与老师当堂对峙，被罚站在走廊，还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为了赢得关注，我故意在课上吃东西，我就是要做一边拿着好成绩，一边不服任何人管教的明星。说到底，我在反叛权威，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权威都不再认可我，我只能寻求同龄人的认可。但最终我也是因为成绩被压垮，因为过于求胜，要博得头筹，我在高二得了抑郁症。迄今为止，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我彻夜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都是对自己、 对周围、对世界强烈的愤怒。这种感觉让我只能选择睁着眼睛挨过一夜夜的煎熬，彻夜未眠使得我第二天丝毫没有食欲，吃什么都味同嚼蜡，还要继续强打精神上课。那一年我可以一天不说一句话，那一年我体重降到80斤，那一年深夜我常常绝望地大喊，妈妈只能在我歇斯底里的喊叫中抱着我颤抖的身体无助地哭泣。那一年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毫无盼望的年轻生命，我仿佛在还债。过去我得到多少不公平的宠爱，那一年我就得到加倍的痛苦和自毁。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当妈妈求过各方神灵后，身边的亲戚邻居都能看出我病了，而且非常严重。那时的我身体非常糟糕，一度闭经，神情涣散。然而神借着我们家最早被拣选的姑姑把福音传给了我。这福音在我健康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但我嗤之以鼻。从小心高气傲的我对这种婆婆妈妈封建迷信的东西相当不屑。然而漫漫长夜，无尽的绝望和黑暗使我毫无对策。我终于想起家里那本圣经，仿佛听到有个声音说，不妨拿起来读读吧。十分奇妙的是，当我毫无力量地拿起那本书开始读时，当读到圣经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时，我竟没有想象的那么反感。于是每天晚上那七八个无眠的小时里，我就开始随意翻读。虽然说我那时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位神，但借着阅读圣经，我晚上不再绝望地大喊大叫，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平和了。我生命的完全翻转是在一个午后，我照样逃课在家，无所事事，开始读圣经。那天我看的是耶稣喂饱5000人的故事。记忆中那个午后，北方秋天温暖的阳光照进家里，照在我身上，照在圣经上，更照在我心里。我莫名其妙，毫无防备地被这个故事打动，我开始止不住地流泪，继而抽噎，继而放声大哭。压抑了一年的情感和泪水汹涌而出，因为那一年我再难受都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只知道在睁眼的时候已是傍晚。经历这次释放后，我的身体在吃完各种药都毫无反应之后，竟然渐渐康复。也就是从那个午后开始，我心里非常确信我已经是一名基督徒。虽然没有教会，虽然对信仰也很模糊，但有什么比心灵的医治和确据更重要和笃定呢？成为基督徒后，我虽然高二的学业有所耽误，但还是考上了还算可以的大学。大学的我依然经历了许多破碎，我那种想要人关注和称赞的不成熟情感使我经历许多失败的恋爱和挫折。但感恩的是，大学的我找到了团契，生命在许多波折中得到成长。最令人欣慰的是，毕业一年后，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爱我如至宝，捧我在掌心。他的包容和大度，使得从小情绪大起大落、封闭失常、患得患失，并有自虐倾向的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在结婚的第二年，我受到神的呼召，南下广州去接受神学装备。虽然我们二人经历了接下来3年的分离团聚，但是在神里的这种分离却使我们更加珍惜彼此。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三年里我遇到了将影响我一生的属灵导师。我得到的不仅是神学装备，更是生命完全的破碎和重塑。他帮助我医治了原生家庭带来的许多伤害，清理了心中对神对人的错误认识，建立了我新的生命和世界。如果神不通过他来改变我的生命，我就没有现在的服侍和重新上路。当我回顾自己和姐姐所经历的一切，感恩的是，虽然历经苦痛，我们却唱出了最喜乐的生命之歌，那就是我们都靠着恩典站立。现在的我们各自组建了蒙主祝福和悦纳的基督徒家庭，我的姐姐、姐夫和我都接受了三年的神学装备，都在随时等待神的差遣和使用，而我的丈夫在他的职场中等待神的呼召，倾心等候预备自己的心。我的妈妈已经受洗，如今她的情绪缓和许多，少了许多咒骂、怨恨，更多的是对儿女切实的问候，对于外孙女真正的眷恋。我的爸爸亦从自闭苦读中脱离了许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与我们有所沟通。我相信让我们俩翻天覆地的神会继续在我们的家庭中继续他翻天覆地的工作。现在的我是一名传道人，经过苦痛、挣扎、破碎和重塑的生命，才能真正接纳和拥抱受伤的灵魂。如同卢云在《浪子回头》一书中所说，不论是曾经在罪中、诱惑中、捆绑中打转的小儿子也好，还是即使在家服侍、忠心侍奉却充满埋怨、苦读的大儿子也好，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许都是成为父亲或成为母亲，拥有耶稣基督的慈爱心肠，像他一样完全。是的，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爱是多么简单的字，爱是充满重量的字，世上无情真忘记很爱的孩子，计划又忘记，你永不会忘记，无价之宝，我是你奖赏，永恒的瑰宝，迷途知返，我再一次投进你胸膛，回头一看，你为我流泪，把我放心上，对我说爱子，我喜悦你不 心